好、哦、教的时候不认真听，就我们教他也在聊啊、哦，所以呢，我就说没关系嘛，反正到时候牵涉的是脑你自己嘛，你吃饭的时候，除非你永远就吃那么一点点，要不然就是吃那么一大锅，哈、哦，所以呢，有一次呢，就是也不是故意的嘛，因为每次都是说有些人量都很少，吃的很少，所以呢，我们都给一汤匙的饭而已，啊、哦，然后一汤匙的饭，然后呢一些菜这样子。结果呢，我们就有教，就说你如果还要饭就怎么比，还要菜就怎么比，还要汤就怎么比嘛。结果呢，因为我们就习惯用碗递出去，看到人家拿菜来，就碗递出去就是要菜嘛。然后呢，我就看他已经是放到那一边了哈，那个是装开水的，我就开水就给他倒下去。结果呢，他就很无辜的把水喝掉，第二次又拿出来再给他开水。后来他结束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为什么你一天到晚都给我开水？”我说：“你放错地方。”我知道他要饭或是要菜，但是呢，我就说你放错地方就是故意的，因为为什么？不是没有教，是我们在教，你在讲话。所以呢，有时候就说你如果学不会也就算了，但是呢，如果人家在讲的时候，你也在讲的时候，有的人他就会故意的，他就说你不听，这是你的问题。好、哦，所以呢，以后我们在学什么东西就要很留意嘛，就说不是说智慧的问题，就说你有没有用心，好、哦，你有没有专心这个部分。好，到这边可以吗？可以的话，我们就第十行好不好？哎，是到第十行嘛，对不对？好，梵天如来说法无有法染，一切所说法中是解脱门，令入正智，令入涅槃。虽然前面所说的那个说法语言文字没有一个实相，没有一个实质不变的语言文字，但是呢佛陀还是一样在说法嘛。但是呢他说法就是应众生的需求，就是说众生现在处在什么烦恼相，然后有什么问题，然后佛陀说法就是要解除众生的疑惑，解除众生的困惑这个部分。所以呢他没有一个夹杂那个污染烦恼的部分，他只是说哎，众生可以，我可以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他，他就用什么方法。所以呢没有染浊的部分，没有污染的部分，染就是烦恼。然后在说法当中呢，就把众生引向那个解脱的部分，所以呢指出解脱的方法，是解脱门，就是指示出解脱的方法嘛。好，然后呢让这个众生能够悟入到那个正悟的智慧，般若的智慧，然后呢你正入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可以让烦恼止息，然后达到涅槃。涅槃就是解脱嘛、哦、那你如果是要讲涅槃城，我也不反对，因为涅槃城我们会把它想成说那个是一个城一个地方，但是呢其实是那个地方就是没有烦恼的意思、哦、但是也不是实有一个地方，不是说像哎华藏讲堂的教室里面，不是，就是到达那个已经是没有烦恼的部分，可以吗？有问题都可以提出了好吗？好，好，梵天是名如来入说法门，梵天菩萨摩诃萨应学持法。这个时候就是说佛陀教梵天怎么样学菩萨道，那菩萨道就是要帮助众生嘛，那帮助众生怎么帮助，可能体力上的帮助是有办法，然后呢说法，然后你让他知道这个部分就要靠说法嘛。所以呢他就说佛陀说法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就是帮助众生嘛，所以呢佛陀这样子说法，那你如果是一个大菩萨的话，你就要学佛陀这样子说法，不要说啊我很厉害，你看我都知道、哦、佛陀没有这样，佛陀就说、没有法染，不是我都知道，是哎你需要，所以我这样我说给你听啊。如果说你根本不需要这个法的话，佛陀就不会浪费你的时间嘛、哦、你没有这个烦恼，佛陀不需要说这个法、但是呢佛陀就看到众生真的很可怜很苦，所以呢他就想着说怎么样解脱，怎么样解脱苦，所以呢他就一再的讲这个四圣谛的法门这个部分。那菩萨呢，一个学佛的一个大菩萨，那摩诃萨就是大菩萨嘛，就应该要学佛陀这样子说法，可以吗？ 但是是他这是劝我们就说要学佛陀这样，但是不是叫我们就说你去看哪一个说法没有像这样子，所以那个说法不如法，不是这样子，是说我们自己，他佛陀他就劝我们就说我们要这样子效法，不是叫我们说就去看别人，学佛都是看自己，对，染着了嘛，但是呢我坦白跟你讲，你我们还没有体悟体证空性的时候很可能嘛，因为我们会我们的心很容易被境界转，所以那个圣严法师不是一天到晚都讲说我们要心去转境，不要被境境来转我们的心嘛，但是凡夫都是境来就转了，你看到我就不喜欢吃辣的，你怎么把它带到这里来，然后呢我就不喜欢吃辣的，这一道菜我喜欢吃，你偏偏弄辣椒，然后就开始起身起烦恼心了，那个就是我们的心被境界转了，当然你要说我常常讲说我看别人很清楚嘛，那你不要吃辣椒就好了啊，那一道菜不要吃就好了啊，问题就是那一道菜我就特别喜欢吃，那没有那一道菜我就吃不下去了，但是呢我就不要吃辣的，他偏偏弄辣的，然后就是很多人就这样子，境界就转了，境界不是心又转了，不是境界就转了，但是如果一个能够心转境的人说哈不错嘛，因为正好可以克制我的贪欲，要不然他没有辣的话我不需要吃半碗以上了，那现在因为辣的所以呢我就正好我不要吃，我就不会多出那半碗出来，然后呢我体重就可以减少，不然多吃半碗下来要去赛跑两个操场，那很麻烦，那以前就有一个就有那个老法师嘛，就是因为我们道场的那个老师父嘛，他说两个在商量，他说他之前不是有看在做什么鬼吼，你有吃到吗？他说没呢，怎么过两天啊跟咱都没吃到，然后问别人说有啊，那一天就拿出来了，结果他们两个人说咱两个都没吃到啊，我紧没吃到，减吃减放减吃减减业障，所以你看那个是智慧，要不然的话有人就说利和同君我是里面的师父咧，为什么他们有吃到我没吃到，然后呢那个如果是那个点座也会很无辜，我就想说因为你们七八十岁糯米的东西就不让你们吃啊，所以呢是不是又要吵起来了，但是呢他们两个就很可爱嘛，其实有一些出家人到老的时候都很可爱，然后呢他说咱两个老公他飘啊，都要减吃减饭安尼好，我想因为他们会觉得说他很喜欢，其实很多老人家都会很喜欢吃粿糯米的东西，但是那个就是很不好消化的东西，然后呢我们常常讲说年轻的都会替老人家想到说不要给他吃，但是呢到最后他们就说里面有看在做啊，怎么都没吃到啊，他是都放在倒去齁，结果他谁不问，然后问年轻人有拿出来吃，有啊，那天一人一袋啊，然后就想说哇你们真的是这么年轻人都欺负我不让我这个老人家吃，然后我就常常想着说因为那一句话，因为那两个老师傅也还不错嘛，他常常会说他会尝一些东西，然后呢就是那时候我还在家嘛，我去的时候就把他叫到他房间去吃啊，然后我就想他说哈甘吃甘棒，所以现在有时候有些东西我也会这么想，就说不是我要的口味没关系，甘吃甘棒我们的肚子都很有限嘛，那这个东西少吃我还可以吃其他东西不是更好吗，但是有时候我们就会被境界转的时候就说我明明很喜欢吃那个为什么他要加那个味道，如果那个臭豆腐用炸的不是很好吃为什么一定要卤的，以前我会现在我想就说毕竟有人喜欢吃卤的有人喜欢吃蒸的有人喜欢吃炸的我又为什么一定要求人家怎样，我能吃他弄得好吃我就多吃一点他弄得不好吃一点我少吃一点啊，但是我不要 不要说人家弄出来我不吃就好了，只要不是说对我身体特别不好的影响，我都会多多少少吃一点。因为为什么，就是有一个老师跟我讲，他说你这样子障碍人家食腐的机会嘛、哦、然后呢我师父以前跟我讲，他说你这样吃人的意就是不跟人家结缘，那种感觉就是说你就果老醒就出现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众生都有那种果老醒、哦、果老醒就是说我不要欠你的，然后不要欠你的，我们省得麻烦嘛，要不然的话我吃你两样东西，我改天我就想他说我一定要请你吃什么，问题是我要请你吃的机会少，所以呢我们常常讲说我尽量不要去吃别人的东西，以前我都会这样子。然后呢甚至就是说我不知道他的东西是有没有干净、哦、所以呢会有在意这个部分。后来我就想到说人家跟我结缘，我就会收。因为为什么，第一个今天我是出家人，那人家学佛的人他会想到要种福田，刚好就是说我这个福也不是很多嘛、哦、但是呢毕竟给他一个信心、哦、不要说啊你就这样拒绝人家。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已经很没人缘了、哦，要多跟人家结缘。我们常常很想说有的人就很没人缘嘛、哦、然后你没人缘的话就怎么样，你讲什么话你没有那个心，人家就把你误会嘛、哦、会觉得说、哦、受伤好重。其实不是你受伤，是因为你可能在某一个动作上、哦、可能对方感到不舒服，所以呢他一个反应出来你也受伤这样子。那这个就是说彼此那个缘不是很深。那缘要怎么样弄深，就是说不要去拒绝人家跟你结缘的机会、哦、那些东西你又不是很喜欢的话你怎么办，没关系，你可以转送。再来的话你可以拿一些，不要说完全不拿、哦、真的就是这样子嘛。但是呢说到这里有时候我们就很难嘛。有一天十点了，我坐公车嘛，晚上十点，然后呢我就看到那龙山寺上车的话其实什么人都会有嘛，然后我就一上车，结果呢就一个男生长得就是粗粗快快的嘛，然后那种情形就是我一上车都会闻到酒味那些，然后就想着啊找一个位置啊、哦、就是旁边没有人，然后找一个位置至少空气好一点，然后我就坐下来了。结果那个人呢，那个很粗壮的男人呢，他就回头看我一下，然后我想说要做什么嘛，因为我不能是说人家看我就怎么样，然后我就静静的坐着那念我的佛。结果呢他就赶快从他的包包就拿了一瓶咖啡，他说师父这个请你吃。我说天哪，晚上十点了然后我不能是说不能是说我不要喝嘛齁，然后也不能是说我把它接起来嘛，然后我就一直在想那怎么办嘛齁。然后呢我说啊、哦、不用不用，晚上我不太喝了齁。他说给你喝啊，这好喝啊。我说哦晚上的我睡不着觉，我说我不喝。然后他就说这不要客气耶，他讲不要客气耶。我说你喝。结果呢他真的他就开了他自己喝，我就拒绝了嘛。后来我觉得说我这好像又拒绝人家，然后我就想到说嗯他一定是他自己想喝，一定是肚子饿他想喝。所以呢我就看他喝咖啡，然后我就赶快包包找看看有没有饼干，然后跟他结缘，我就说那饼干跟你配咖啡因为这样子他不会感觉说你拒绝他、哦，而且呢真的咖啡的东西有的很多人晚上都不能喝嘛，不是说只有我嘛，而且他是罐装的话更是不能喝嘛。所以呢他就想说啊，我心里就想说那个人是不是学佛，然后他会叫师父我就相信他学佛，但是呢那个样子如果他不开口不请我吃东西的话我会怕嘛齁。所以呢有时候人的那个外表嘛不能很执着，但是呢那动作就是很真实的，就是一个佛教徒嘛，他想要吃东西，然后呢就看到师父在这旁边而嘛，学佛方他赶快转过来嘛齁、哦、他也是 真的很用心嘛，对不对？但是呢，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不喝，但是呢，我突然想到说不能拒绝人家，哈、哦，因为真的以前都不会想到说我不喝就不喝嘛，哈、哦，你干嘛要请我吃？我就是不吃嘛。但是我现在反而会想到说不能拒绝，因为为什么？你被拒绝的感受伤，其实是你每次这样拒绝人家，所以才会有这种果报出现，啊、哦。所以以后我们在场都听到了嘛，哈，就说不管东西好坏，不要拒绝人家。你可以拿着再转送人家，或是甚至就说，人家给你十个，你拿一个嘛，哦，不要说完全都不要，啊、哦，好吗？啊，啊，到这边，怎么会讲到这个结缘的问题啊？好，后面呢是另外一个段落，就是大悲心，哈、哦，大悲心说法。你看这边他说，云何如来以大悲心普为一切众生说法？你看从这边他就一直讲说法的部分嘛。那说法我们常常讲说，遇到好朋友，我们就是说个不停，哈、哦，好像很相应。然后呢，遇到一个就是说，那有理说不清的，我们就是很懒得说，那个就怎么样？我们的悲心不够。其实众生每一个都很苦，众多的生死每一个都很苦嘛。但是呢，我们常常讲说，哎呀，他就是有理说不清，不要理他，那个就是我们的悲心不够。所以呢，他这边大悲心跟普，他就合在一起嘛，对不对？因为你能够普遍，才叫做大。如果是你有所局限的话，就不叫大嘛。哦，其实这是克制我们的一个私心的分别。我们常常讲，他说啊，那一个人啊，我一讲就懂嘞，尤其是当老师的人。这非常的明显的一个好恶、哦、以前我当老师也是啊，真的是有些学生你跟他讲了十遍，他就是你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我赶快下课要睡要玩了、哦、但是呢，有些好的学生呢，你跟他讲一遍，他马上能够举一反三，然后那个老师呢就很高兴的说啊，孔子教导弟子三千，知名者七十二，所以呢，没办法要求全班，有一个两个我就很满足了。但是呢，这站在教育界来讲，这个就是败类的老师。但是我以前曾经做过这样子嘛，我想说，哈，你班上有三十个学生，里头有一个两个，啊、哦，我就非常满足了。那其他的人说，不要让他痛苦就好了，哦，然后呢，作业有写就好了。然后后来我就想，他说突然不晓得什么因缘促成，我就想他说啊，不行啊，那些一直荒废下去的，我要注意一下他到底是什么情形下造成他一直不想读书，作业不想写。所以呢，我就后来就是课后的时候，我想说啊，成绩好的人就下课嘛，那成绩不好的人呢，我今天可以留下一个钟头，那你们有问题的可以留下来跟我聊一聊啊、哦，然后我就准备一些点心，他们就很高兴嘛。然后就说啊，老师这个好吃，这个怎么样？我说你们在家里都没吃吗？他说没有，爸爸都在做山，妈妈都怎么样？所以呢，我回去还要洗一堆衣服，还要煮饭，所以我都没时间写作业。问题出来了，听到声音了，我没时间写作业，不是我不写。那小学生就很明显了，就是说你一天没写作业，可能今天的复习机会你就没有，然后第二天来又有新的东西，然后呢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下来他就跟不上，然后他就没兴趣。后来我就说哦，这样子，那我就是变成上课半个小时，然后剩下的时间就练习，然后作业就在利用学校写。那他们慢慢的就有兴趣了，就是说小学生真的都是很可爱，你不用拐弯抹角问他，你就是好好的跟他聊，然后他就会把他的事情就一五一十的告诉你，甚至还跟我讲说，老师你有没有男朋友？哈，我阿嬷哦在问说，看你们老师有没有男朋友哈、哦？他有一个亲戚哈、哦、怎么样？我说啊，那个人长得什么样子？就他真的回去跟阿嬷讲，阿嬷呢就叫他拿一个相片来给我看。他就是小孩子，就是很天真嘛，哈、哦，所以呢，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跟小朋友讲话，可能就是因为我是老幺，我比较知道小孩子的心理，所以呢，我常常跟他们聊，他们就说，后来我要离开的时候，他们就哭得稀里哗啦，我想说，那有什么好哭？我是常常都在台湾啊，你可以来找我啊。那毕业典礼的时候，小学六年级，因为我五年级的时候离开嘛，那他们六年级的时候就赶快跟他们六年级的老师讲，我说一定要联络我们那个老师哦。结果呢，在毕业前的一个礼拜，我接到通知，我想说有这么必要要去吗？后来那时候我已经准备要出家了，后来我说好吧，那就最后一次给他们看，好，他们就看了，他好高兴，他说老师真的来了耶。然后呢，那个要做媒人的同学的那个呢，他说啊，你后来有没有怎么样？我说我准备出家。失去了他的信心。好，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我们当一个老师的人的话，其实那个常常讲说老师会虐待学生，或是说老师对学生不好，或是怎么样的话，其实就是悲心不够。那如果一个学佛的老师的话，他可能从这边他可以看到学生本来就是素质上有不同，家庭环境也不同，我们没办法要求每一个人都考90分，但是呢让他能够快乐，然后达到一个程度，这样子不要说 完全都没有一个基础的话，那就可以了嘛。因为我曾经遇到一个同学呢，他已经念国中了，然后呢我叫他就说你写你的名字，他连他的名字都写不出来嘛。那我是说奇怪，那你以前是怎么过来的嘛？你至少考试要写名字嘛，哦，我们以前都要写名字嘛，怎么名字都不会写，哦，后来我才知道的说啊，他老师就是很痛苦，然后呢就跟他妈妈每天到晚 每次呢就跟他妈妈讲说你要带去特殊教育那个部分，哦，他就说你这个孩子完全真的状况外，哦，但是呢我们看他还很聪明啊，因为到我们常住的时候我们没想到呢，他都想到了啊，而且呢很贴心啊，他说我在上面擦玻璃，他会在下面等我把抹布丢下来啊，哦，就这样子我不用爬上爬下啊。我觉得说他很贴心啊，是你怎么去引导他而已嘛。后来我说你的孩子不笨呢，他说，哦，我哭死了，哦，然后我就说没关系，那以后就下课就到我们这边来。然后第一个我不是就叫他就说你来就拜佛嘛，我就说哎，你来了是不是在学校很好玩，他就跟我讲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说哎，你肚子会不会饿，哦，反正有很多东西嘛，然后他就说哎，不饿，我说那你不饿的话就写作业好不好，他说看到的册，好，哦，我说没关系啊，你写五分钟，玩五分钟嘛，哦，反正玩到你妈妈回来，把作业写完就好了，哦，所以呢，他就真的就这样玩五分钟，后来发现他在玩都没有人要陪他玩，他就说，师父，你都这样子不陪我玩，我就说我不会玩了，啊，我只会写作业，因为他写我也写啊，他就说好吧，那我陪你写。就这样子，所以我的书法是在那时候写的，就是被小朋友逼的，哦，所以呢这样子可以吗？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悲心，要那个悲心呢就看到众生苦不忍他受苦，然后呢那种大的就是心量上的大嘛，那心量上的大你就不会去分别，就是说他是不是我的好学生，或是他是一个不听话的学生，你会想到说他的因缘你怎么样把他带出来，带出他的，因为众生都有佛性，学佛的人就讲他说众生都有可能成佛，那你帮助一个未来佛，功德好大耶，哦，所以呢你就用这样子的话你就能够普为一切众生，哦，可以吗，哦，不要说哎，那个人就是冥顽不灵，一天到晚讲了跟他说，他跟你说好好好，然后呢一下子就又改变了，但是呢他一下子改变，只能讲他的因缘就是他的恶的因缘很多嘛，那你只能是说他，啊，没关系嘛，再说嘛，哦，就是说到他根本不好意思来找你了，然后你还是继续说嘛，哦，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你的大悲心，哦，可以吗？